路桥点评。
美国哈佛大学佢嘅报刊报道，佢哋嘅暑期中文进修计划叫做哈佛北京书院，因为北京语言大学对佢哋非常之唔友善，所以佢哋决定喺2022年开始同台湾大学合作，改名为哈佛台北书院。呢条新闻其实非常之重要，因为今次系第一次一所世界顶尖嘅大学主动地去接触台湾，希望他们能够提供一些学习华文的机会，在文化上和政治上都有它的意义在这里。台湾教育部从今年开始就积极地推动优华语计划，优是优秀的优，台湾选了他们最好的大学，譬如是台湾大学、政治大学、师范大学等10间大学，和美国哈佛21间的大学有一个华语的合作计划。去台湾学华语的不只是美国的学生，也都包括了欧洲的学生。以英国为例，剑桥大学去年是因为中国的疫情很严重，所以他们就将他们在北大的课程就搬了去台湾师范大学。学生经过半年的学习觉得很满意，所以今年他们的合作继续。而牛津大学今年也都加入，而且不打算再回去北京。师范大学和伦敦大学也都有合作计划，伦敦大学也都安排了学生去师大就读一年的语言课程。在民间来讲，隶属台湾行政院的侨务委员会6月就宣布会在美国、英国、德国、法国共设立20间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，希望推动当地人学习华语。这些人就不只是学生那么简单了。在美国来讲，这些的合作计划都是一个框架下进行的。2020年12月，美国和台湾就签署了一个台美国际教育合作备忘录，他们要提升两地语言的教学合作，还有增加从台湾去美国教华文的老师的人数。台湾是短短一两年之间，从很少的大学参加这个优华语计划，到很多大学陆续地参加，从不见经传的大学参加这个计划，到世界最顶尖的大学都主动要求参加，台湾走得很快脆。而现在来讲，那个需求也是很厉害的，很多国家和大学都找台湾去弥补孔子学院离开后那个这样的空缺。孔子学院在很多国家来讲已经是被列为不受欢迎的学院，在一个师资很短缺的情况之下，台湾的优华语应运而生。我们住在西方都知道，很多人是很想学中文的，他们有时候为兴趣，或者是去想旅游，或者做生意。现在来讲，特别就是很多的各级的政府官员、外交官、军队里面的决策的人士，他们都很想学中文，因为知道中共是最大的威胁，学了中文是一定对他们的工作有帮助的。除了这些人之外，也有很多华人的后代，他们的小孩子不懂中文，所以他们希望他们去学。华人和其他族裔结婚之后，他们生的小孩子也都很想学华文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需求是很大的。当然，当你学一个语言的时候，你就学了他的文化了。文化后面就是他们所信的东西、所想的东西、所谓的价值观。台湾侨委会在推广他们的华文教学的时候很强调，说他们的教学模式包括了民主、自由、多元、创新，还有绝对是保障学术和意见发表的自由的。因为这样，所以是很符合欧美国家的学习需求的。和台湾合作大家就可以放心一点了，因为他是单纯的教育，是文化交流，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输出。他不会有商业机密窃取的问题，他的价值观都是多元的价值观，讲包容。台湾人也都非常之友善，很客气，所以和西方人是比较接近的。来台湾学华文也都比较安全，没有随便被人绑架的问题。而台湾的老师基本上是很自主的，他不会受政府的监控，也都不会按照政府的旨意去完成政府要他们做的事。他们基本上教学就是基于学生的需要，以学生的需要来安排他们的课程。在2011年马英九就任期间，其实台湾就设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叫做台湾书院，之后他们就在美国3个城市成立这个台湾书院。 亦都在60个国家设立了台湾书院的联络站。2011年之后亦都是孔子学院发展得非常迅速的一段时间，所以台湾书院处处受到中共的压迫，它的发展是很有限。现在就不同了，台湾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。而在台湾招揽很多学生来学习华语的过程里面，他们的双语教育政策也都是受益的。因为蔡英文上台之后，他极力推动英语教学，所以如果外国学生来多了，他们在台湾学了中文，然后跟着就教回台湾小孩的英文，都是一种互惠的情况来的。讲回孔子学院，大家都知道美国这几年对孔子学院有很多的指控，主要说它是文化的渗透，他们教学当中其实推广他们的政治意识。譬如他们曾经组织一些学生去抗议达赖喇嘛的到访，对于新疆、香港一直是持一些非常负面的态度，在课堂上完全不提，避开，如果提的时候都是用中共的口径。曾经有位教师被他们发现了是练法轮功之后，就将他炒鱿鱼了。在美国怎可能是这样呢？但他们就是做这些事情。孔子学院之所以在美国这么成功，主要是他用钱来引诱的。据我所知，每个大学如果你肯办孔子学院的话，他会给20到25万美金给这个大学。但很多大学其实都不贪这个小钱的。主要中共就是说，如果你是跟我设立孔子学院的话，我就会将很多学生转介给你们，叫他们申请你的大学，而这一笔钱就很大了。所以很多大学就因为利益的关系就就范了。川普上任之后，在他2019年的国防授权法里面呢，就有一个规定，逼啲大学就说，如果你跟孔子学院合作的话，你就没办法申请美国国防部补助学习中文的奖学金。跟住之后呢，亦都有好多嘅民间嘅力量，亦都有学术界嘅力量写信俾啲美国顶尖大学，要求佢哋聘办孔子学院。整个孔子学院出现咗骨牌效应，陆陆续续全部慢慢删晒啦。直到2019年6月底呢，中共公布咗佢哋喺全球155个国家係建立咗539所孔子学院。喺2017年在美国就有103间的孔子学院，但是到了今年的7月就剩下41间，而且有很多是等着关门，合约满了他们就关门了。中共对这一方面是很在意的。中共曾经向美国提出一份纠正的清单，明确要求美国停止打压孔子学院。台湾的侨务委员会表示，他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，他们有完整的教材体系，他们都会教正体字，有些人叫做繁体字。正体字其实就包含了很完整的含义和信息，他们包含了中国传统的智慧。繁体字是中国文字的根，它也是我们阅读古文的唯一方法，本身也很有艺术性。台湾是华人世界里面最完整地继承了中国的传统的文化，特别是儒家的文化。香港著名教育家、曾经任新亚研究所所长、已经去世的陈佐顺先生，他曾经以6个儒家的做人道理去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。第一个是家族伦理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。第二个就是信仰上天，就算中国人没有正式的信仰都好，他们都是会信有个天的。第三是中庸之道，所谓不走极端，做人要留有余地。再的就是修身为本，中国人其实很讲究做人是否真诚、正义、善良的。再的就是勤学专师，崇古敬老。这些中国人传统的理念其实和世界价值观是完全相融的，如果做得好的时候，甚至是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的。台湾是一个很有软实力的国家，所谓软实力就是一个国家通过吸引力或者说服力，而不是经过胁迫或者收买，而令到人能够接受、能够欣赏并受你影响。这种是无价的精神力量。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面，世界已经受够了嚣张、粗暴、低俗的狼文化，或者是叫党文化。我们希望台湾的公良温俭让能够洗刷一下很多人对中国人的印象。我们希望台湾能够将真正属于传统中国的正的力量带给这个世界。当我们经常都说台湾和中共 正在冷戰或者接近熱戰的時候，其實這種軟實力的較量可能對這個世界來說會有更深遠的影響。今天我就講到這裡，多謝大家。